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十大一闭幕，很多观察人士就预判中共很快就会在危机四伏当中走向灾难的断崖。从10月25号传出的消息来看，其中一项危机已经在爆发当中。
视频人文超在最新直播中分析说，蔡奇和李强进入新一届常委是树立了标杆。李强在上海封城引发灾难，蔡奇以2017年冬季驱逐低端人口著称，当时还未有疫情，蔡奇完全就是为了献媚习近平。蔡奇入常意味着任人为宗已经从潜规则变成官场明规则。接下来各级官员为了表忠，就要纷纷展开害民的竞赛了。中国人有苦日子过了。在这个时候，新一波疫情开始爆发，中共各级官员应该会好像比赛一样展开清零和瞒报。中国人的苦难和中共的危机都要来了。新疆疫情告急，同时有消息显示这一次的症状似乎还和之前不同。有乌鲁木齐人在网上问大家，有没有感染的人痛到痛不欲生？他透露自己全家人中招，共同的症状是全身，特别是腰、臀、腿，痛到就来肺。这个贴下面很多留言表示有共鸣，甚至有些痛到在地下度碌。有人服用止痛药都没用。山西大同爆发疫情，中共卫健委公布的数字显示，24号山西新增146个感染病例，不过实际情况似乎更严重。一位网民在微博发文表示，大同疫情令人震惊，本湖北人好像看到了当初的武汉。更多山西人投诉说，大同已经静默了半个月，每日中几十例几十例地新增，官方通报是零，市区医院急诊门诊停诊，二医院、三医院内部已经控制不住了，严重缺少医疗物资。青海西宁没有通报新增病例，但突然在24号下午宣布封城，只是被一个钟头回家，即刻引发全市大塞车。一位网民发帖描述，公交车挤满人，有些人因为坐不到公交车，甚至涉水过河回家，河水好冰冷好深。另一位西宁人投诉说，完全没有准备的突然静默，孕妇步行10公里独自产检，断了电梯电源，导致急性病突发的老人耽误医治。天价蔬菜包，他们说现在好好，但我不知道明天再等不到蔬菜包，我应该怎么算？已经就来断粮了，我对我所处的环境一无所知，地图之上无新增。还有西宁人透露，在静默居家办公期间，政府将公务员的工资都停了。甘肃省兰州市传出一段影片，在马上要供暖的初冬，很多人居然被迫在露天过夜，据讲话是隔离。这些无脑或者残暴的政策引发反抗，最新一宗是上海同济大学24号爆发集体抗争，原因是一栋宿舍只是发现一例确诊，校方就下令将所有住宿学生都转移到方舱集中隔离。学生组织起来提出明确诉求，拒绝去方舱，并希望当地疾控同学生直接对话。除了疫情之外，中共二十大的结果还意味着更多危机。例如港媒分析，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在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军委四委员中排名第一，明年三月铁定接任中共国防部长。北京这个安排带有向美国示威之意，未来中美对抗势必加剧。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25号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军委名单公布之后，股市汇市双双暴跌，美国的中概股亦都集体下跌，是因为习近平要继续干，但是全世界都看不好他。但王军涛亦说，习近平继续做是天意，天要灭中共，反正我觉得在他手里面，共产党就要玩完了。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10月24号召开第一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拍板后续人士。星岛日报获悉，石泰峰将会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预料将会参与港澳事务。另外，中共中宣部长、中组部长等重要职务亦都已经确定。
石泰峰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任职长达25年，在习近平在2007年至2012年兼任党校校长期间，石泰峰任副校长。石泰峰后来历任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江苏省省长、宁夏党委书记和内蒙古党委书记。石泰峰在内蒙古那时一来按习近平的意思主导了倒查20年的反腐，二来在蒙古族学校强推汉语教育，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石泰峰之后暴力镇压了蒙古族的抗争，这样一个人来主管港澳事务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新一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日前已经公布，兼任政治局常委的蔡奇成为第一书记，其他成员还包括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和黄小红。根据过去惯例，中央书记处与中办主任、中纪委副书记、中宣部长、中组部长绑定。星岛日报认为，李书磊将接替黄坤明任中宣部长，陈文清将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安部长陈文清和公安部长黄小红进入书记处，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党务运作。过去从来都没有一个书记来自政法领域，陈文清和黄小红两人开了先例。特别是陈文清，他还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个也是数十年来第一次有国安部长进入政治局。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对南华早报表示，陈文清和黄小红获重用，显示习近平重视维稳和防止颠覆。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退休教授卜若翰及澳门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潘成鉴就认为，陈王二人的晋升显示中共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都感到不安，因此必须强化安全，加强维稳的能力。习近平在25号的政治局会议上重申各级官员要敢于斗争，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8月被捕之后，先后涉及多宗案件，其中他被控违反苹果大楼租赁契约，在10月25号被裁定两项欺诈罪成立。
原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亦被裁定一项欺诈罪成立。美国16名跨党派参议员25号发布联合声明，指控中共罗织罪名抹黑黎智英。此外，黎智英仲被起诉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将在12月开审，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24号再次促请英国政府为身为英国国民的黎智英发声。加拉格尔说，我们的政府没有为黎智英发出足够呼声，人们应该站起来为他呐喊。我们正面对违反国际法的港区国安法，如果我们无法在香港当地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国际层面上解决。加拉格尔仲透露，自从他带领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之后，就不断受到网络攻击，甚至就在他到上议院出席活动的48个小时内，有人向他律师事务所的同仁发出假冒电邮，冒充他的身份，自称是中国的敌人。过去亦有人假冒他的身份，向英美国会议员发电邮，宣称感谢对方对他的帮助，甚至发送黎智英案法律服务的假账单。加拉格尔指出，这些人是希望制造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
中共用重金理由招募退役外国飞行员，引发多国担忧。路透社日前引述澳洲法庭文件指，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暨飞行教官杜根在澳洲被捕，将会被引渡回美国受审。
報道透露，54歲的杜根在10月21日被捕，同一日在當地出庭，被拒絕保釋。事件已得到杜根的律師及兩名警界消息人士的證實。美國的逮捕令和杜根被指控的內容沒有公開。有航空界消息人士說，美國 FBI 盯上杜根的原因是因為他是中國的工作內容。公司記錄顯示，杜根在美軍服役10年後搬到澳洲，成立一家公司，聘請英美退役軍事飛行員載旅客搭載機兜風。該公司網站介紹，杜根在美國陸戰隊駕駛過獵鷹式攻擊機，還做過空中教官。報道說，杜根在2014年移居北京後無奈就賣了這家公司，並從2017年起就在青島工作，擔任一家航空顧問的常務董事。英國日前報道，中國重金招募英國退役飛行員協助共軍培訓飛行員。英國政府上個禮拜已經警告這些退役飛行員終止在中國的工作，否則會按照新法將因國安理由被起訴。澳洲政府亦已經展開類似的調查。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